请看220页，220，根二，无事多闻。那我们一起来念段这段经文哈。譬如有人漂没大水，可法而使，如是迦叶，有诸沙门，多读诵经，而不能止贪恚痴渴，法水漂没，烦恼可使堕诸恶道。譬如药师持药囊行，而致生病不能疗治。多闻之人有烦恼病，亦复如是。虽有多闻，不止烦恼，不能治利。譬如有人服王贵药，不能将事为药所害。多闻之人有烦恼病，亦复如是。得好法药，不能修善，自害慧根。迦叶，譬如摩尼宝珠，堕不净中，不可附着。如是多贪，多闻贪着利养，便不复能利益天人。譬如使人着金璎珞，多闻破戒比丘披拂法衣，受他供养亦复如是。如长者子剪除爪甲，净智洗浴，涂次旃檀，着新白衣，头着华幔，中外相称。如是迦叶，多闻持戒，披拂法衣，受他供养亦复如是。那这边导师接着会说几个譬喻啦齁。那我们可以稍微数一下，就譬如这边就算，那第一行就算第一个喻嘛齁。那第一行就譬如药师。那在第三行的最后一个字，譬如有人服王贵药，这个是第三喻啦。那接着再下两行齁，譬如摩尼宝珠齁，堕不净中，是第四喻。那接下来这一个譬如使人着金璎珞，这个里面有两个喻，可是老师把它合成第五个喻。那五喻里面又分为第五个喻里面又分为正反面。那所以使人着这个金璎珞，这个是属于反面的齁。那如长者指剪除这个爪甲，这指甲齁，这个是属于正面的啦齁。所以这两个合成第五喻的。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法。那前三类的沙门，第一类就是行拂沙门，就可以稍微附注一下，就是在208页到209页，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行拂沙门，就外表的，就不用说了，它是就具足外表而已。那持戒苦行，头陀独住，那也说得多，那后面事实上也会提到的，类似的。那这次讲的就是所谓的威仪七王沙门，就是我们讲义的209页到211页而已。那只有这个为利民而学教的，就是而学而教的这个多闻比丘，上面还稍微缺了一些评论还有责备的，所以还少加以评责。所以这边是专约多闻的假名比丘来劝告大家，不要以为多闻就可以依赖或是依靠。那这边我们在注脚，就接下来会举的一串的譬喻，实际上就五个譬喻啦。那注脚578，我举的这个像第一个我们常熟悉的就是楞严经啦，就阿难起时说的摩登伽女的这个引诱啦，那他持咒啦。那我们看一下瓜福二一下，瓜福二就导师在佛法成佛之道里面提到，那有以为呢佛法在乎修行，那听法的听闻佛法有什么用，岂不见的论言会上阿难尊者一向多闻未全道力，就是还没有具足这个该修行的道还有他的那个力的，就是还是被诱惑嘛，就是还没有解脱了，不能免脱摩登伽女之难，不知阿难尊者问题在一向多闻，并不是闻。那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荧幕这边好了。 萤幕，就我们萤幕在这个华语集第一册，华语集第一册大树耆那罗王所问经的寄送讲记这边提到，这是一般的修学过程，这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般若智慧是由修而得，那怎么修，是借由所谓的修智慧的修学次第嘛，闻而思，思而修，那在修慧就是要跟所谓的定相应嘛，那在定中去施者法印，最后升起就所谓的现真慧，就真实智慧。所以归根究底，总结来说，智慧是由多闻而来，所以要得智慧就要听听，多多的听闻看经啊，或听开示等等。那但是呢，这边像禅宗基本上就比较不讲这个，认为听经闻法，听经闻教会有障碍，对开悟会有障碍，所以常常就引这个楞严经的阿难这个故事，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事实上这并不应该是多闻，而是多闻的成分过多，修证的不足，所以这边所说的一向多闻，事实上并不是在闻，并不是说闻有过失，而是说闻了之后没有再进一步，我们在修智慧也要借由闻会进一步去思嘛，就成为思慧，那思所成之后再去修，修变成修成成慧一样。那假设多闻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佛就不应该说法。所以呢，我们应该有所认识，真正的智慧并不是只是听一听就可以。所以我们应该也不要有挫折。有时候我们觉得听某部经某部论好像听不太懂，这个实际上也不用太过挫折，我们应该是越听越有挫折越要听，就是这边所讲的，它不是只有听一听而已。那可是如果不听闻想要得到智慧，恐怕也没有这回事。那这边举就龙树这个例子，这个目前我是没有找到相对应的，印象中是没有的。这边所讲的是井里面有水，我们拿绳子或者用拿水桶去取水，就好像我们现在借由所谓的抽水马达就会抽出地下水，或者我们就会渴死，就算知道地下有水我们能吃不到，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有水就好，其他是无用，就是还是要借由方法借由法门去修行，就是刚刚所讲的，不是只有听闻，就闻而思，思而修，最后再证现证慧。所以中国或许禅宗后来兴盛比较没有重视这个了，不过从老师的书也有提到，或者我们在看这个印度的经跟论，都是要经有所谓的听闻。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听，只有听啦，就听不用修，这个才是问题。所以我们这边所讲的就是不要依事多闻，不要依赖这个多闻。那每次讲这个就会以阿难这个故事啦。好，我们再翻到这个221页来看这个经文。那接着开始就是解释经文有五个譬喻。那在我科判的更新人啊，人一，人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五，就是就五这五个譬喻，我们这个应该不是那么的深啊，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好，在221这边开始先譬喻说，就像人呢漂沫，就是沉掉到水大水，而且不是海啦，因为海可能是有咸味没办法饮，可是一般的河水是可以，所以它是用大水当中不知道饮水，反而因为口渴或是疲劳而死，这是很愚昧。这个是要譬喻什么，就是这边所讲就像很多诸沙门多读诵经典可以通达一切教义。可是佛教的道理是要我们离烦恼，可是如果只是读诵或者通达一切教义，可是没办法借由这些教理来降服我们内心的烦恼，这贪嗔痴总的来说了，这就如同我们沉默在这个教法这经教的法水当中，还是受到这个烦恼所迫害侵袭逼迫， 那由于这个炽烦恼炽盛哦，那多我没办法降伏我们烦恼，反而使得还会多恶趣。我就是用譬喻啊，用这样子来譬喻。那这边的读诵哦，是在古代啊，这两个字并不是一样的哦，读可能是，读就是阅读嘛哈。那诵是背诵啊，诵比较多是背诵啊，所以诵经诵经呢、啊，这个如果要照古代的这个的意思来说，就是要背诵经典啊。诵经不是现在这种拿经来念念，这样叫诵经。诵经应该是要背诵啊，这部经要把它背起来。所以为什么以前有所谓的那个三藏法师嘛，那背的经律论，现在南传佛教还有了，那汉传可能就没有，因为这个量实在差距有点大啦。玄奘大师这个大般若经六百卷呢，一卷呢、啊、你就算是一万个字就好，就六百万个字。他又不是只有大般若经，还有其他经。就大圣经的那个部头哦，这个相对来说，相对南传来说，事实上多很多。可是，要真的要背这个背诵完这个三藏，真的是不容易的。三藏法师、三藏比丘，这个，那我就会开玩笑说，我都是无藏的哈，没有藏，连一个藏都没有背，我都是靠这什么，靠这个西贝塔电子佛典，现在都是。网络上，或者是他现在之前不是用光碟吗？现在他们的西贝塔新的是用那个什么，的那个什么随身碟，小小的一个。那有人就提出，以后的科技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小小的晶片，就放在我们的脑里面？那这个就会真的所谓的符合这边所说的，只是我们只知道，我们很知道。这些经啊，可是如果你知道没有去实践，没有去了解，基本上还是只是知道而已哈。就是只有多闻哈，这个就真的蛮像这边所说的多闻哈，就是你可能懂很多经哈，可是等你要用的时候没办法哈。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看这个经，我觉得蛮贴切的，蛮贴切我们生活，我们应该要去深刻的去思维这样的道理哈。好，第二喻呢哈，第二喻是。譬如这个医师的药师，他常去行医嘛，随时治病，所以他带着药囊去随时为病人治病，可是他自己有病却没办法去治愈疗治，那这个就会譬喻什么多闻的人有烦恼一样，没办法借由这样的方法来调伏自身的烦恼，那借由调伏自身的烦恼，那自己获得智力帮助自己，所以这个是我们修学要去关注的了。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 homework 是吗，家庭作业，就是说我们来这边当然有这个时间大家都排除万难所以相对来说啦就是有家庭有工作有事业还要有办法来听，真的是很难得可是听是一个很好的，可是一起共修这个环境也是很好，可是回去之后我们怎么将我们所听到的这些方法去运用到我们的家庭、家人乃至工作上，这个是每个人的家庭作业，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不过从原则来说是会一样的，因为我们就是一般的人，我们都是有所谓的贪嗔痴。好，我们接着看第三喻，第三喻是有人服了很名贵的药，那这个药是国王所赐的，那照理讲之前所生的病应该就会好了，因为这个是很珍贵的药材嘛。可是因为他服了这样的珍贵的药，反而没办法调养他自己的身体。那因为什么？因为他饮食等不如法，与药力相违。所以虽然你吃了这个名贵的药，反而被这个药所害，病情就越来越严重。所以就是这边说到就是说多闻的人有烦恼病也是如此，虽然得到如来的最好的法药，不能依善法而修，那这样子多闻只是增长这个名声利养，那相对的增长名声利养就增着烦恼，增加烦恼了，也会害了自己，也害了自己的慧根， 慧根就是智慧嘛，你要去修行嘛，你要去修才会增长，善法增长，一样道理。那这个就会算提醒自己啦，对我而言，我会觉得有时候真的有名的法师，有时候就没有时间啦，他可能要应付他的居士信徒，应付这个教界的种种事情，可能有时间有办法看经，或者有时间好好念佛，有时间好好观察自己的呼吸的哈，这个反而就没有那么容易的哈。啊，这个我觉得都是要提醒自己，这几个譬喻都是很好的哈。好，第四个呢，是用摩尼宝珠来譬喻的哈。那这边讲是摩尼宝珠是很清净啊，很好哈，很殊妙的哈。说假设他不小心呢，掉入了这个不净当中哦，那这摩尼宝珠就不可以再做这个庄严装饰品哦，戴在的罐子，衣冠的罐上了。那这边所要批喻的就是多闻比丘是本来是很难得的哈，可是一旦呢哦贪着这个名闻利养哦，以名利心而说法哦，就不能来利益天上人间了哈，就是他不善心说法了哈。好，我们看最后的第五欲哦，从正反两面来说哦。那我觉得第一个是算反欲的哈，那比如使人啊，使人他慢慢的身体就会发臭嘛哈，所以臭秽不堪，即使穿戴着这金子的璎珞哈，那也不能使它清净，也不能使它庄严了哈，就已经死了哈。那这样子多闻破戒比丘也是一样，就算他披啊穿着了这个如来的法衣啊，受他人供养，可是也不能清净啊，所以他自己没办法清净，也没办法自利而利他哈。好，那我们看三个二哈，222页。那正欲呢？那到底又要怎样？就如来就举喻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长者子，他家身家清白嘛，那接着再剪除了这个指甲，那自己洗浴而为了洗啊，清净自身而洗浴啊，那涂上刺旃檀香啊，那再穿新衣啊，那头上再戴上这个香丽的花蛮啊，所以内外就表里相符，那人见人爱，受人敬重。那这边所要譬喻的就像这个多闻而且又持戒的持戒清净的比丘，所以他穿这个法衣受人供养，因为他自己身心清净，那可以成为这个人天的福田，值得尊重。好，这边有个小节，这一年五个欲，总之是希望多闻比丘可以持戒依法修行，成为可敬的实行沙门。好，那就是从这边来结劝，结说应该要学习啦，应该成为这个实行沙门。好，接着悟三是从另外一个主题，关于持戒这个问题，持戒的善尽不善尽这个问题。那我们一样来念一下这段文。又大家舍四种破戒比丘四善持戒，何谓为是？有一比丘具足持戒，大小最终心常部位，所闻戒法皆能履行，身业清净，口业清净，意业清净，正命清净，而是比丘说有我论，是出破戒四善持戒。复次迦舍，有一比丘诵持戒律，随所说行，身见不灭，是名第二破戒比丘四善持戒。复次迦舍，有一比丘具足持戒，取终身相而行慈心，闻一切法本来无生，心大精怖，是名第三破戒比丘四善持戒。 复次加设有一比丘，具足修行十二陀陀，见有所得，是名第四破戒比丘，是善持戒。哦，这边讲的就是就是不是只有持戒相啦，所以从可能从声闻界又进入到所谓的菩萨这种心地界，不是只有戒相的问题，不是真的做到才犯戒。那这四个里面有几个关键字，你们觉得第一种比丘的关键字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是破戒的比丘的关键字，第一种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啊？有我论，对，有我论。那第二个呢？身见不灭，身见就是我见啊，沙迦耶见嘛，身见不灭，就是他还是有身见或是我见。那第三呢？取众生相。好，那第四呢？见有所得，就是他对他所修行的内容，他认为有个的东西可以得了，有个不管是功德也好，或者他所持的这个陀陀行也好。那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带以前的讲义，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什么186页，就上一份的，第一刚我们看的那个186页的注脚493，就是在讲这个坚说声闻道，注脚493。注脚493这边一样是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有个刮拂六，有没有比丘的因行不因行啊？这个就我们刚说的，就是算是悟一啊。我们接着是看悟二嘛，那现在是看悟三，所以刮拂六就是悟一啊，对应悟因就比丘的因行不因行，因修戒定慧三真上学，远离八种恶法的过失啊。那刮拂七就是像我们刚说刮拂，有对应得到吗？在注脚这边的493，善学不善学，这个就对应这个悟恶，就是科判悟恶这个内容。那行拂具足而破戒，威于具足而破见，多闻读舍而求明闻，都是不善学，因学实行沙门。所以导师就这几话将这个悟恶了，就大概讲义的207页到222三个二，就我们刚念的这个之前这个内容。好，刮拂八，就是现在对应的悟三，持戒的善尽与不善尽，着有的执我的取众生相，见有所得，虽持是世俗戒不善不尽，所以他相对来善尽来说就是不善，不是善的也不是清净的，可以说是破戒，可以说是的，可以说是破戒。那善持境界是什么呢？是离我所见，以净智，这是清净的智。我们就我们这个经所讲到这边的所谓净智，就是圣智，或者圣者智啊，或者是这个无漏智。那以净智通达圣性，所以要跟这个相应。那这边着有呢？事实上我们可以，如果你看回这个我们刚念这段经啊，就是有我见啊，着有嘛，执我就是身见不灭啊，取众生相而行持心嘛，所以取众生相，见有所得就是他修陀陀行，认为有所得啊，不管是功德还是这个修行的方法啊，好，刚好这可以对应这个呢，跟我们等一下后面看到的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好，我们来看为三个二，222页导师的解释，我们看解释这边开始。在约持戒的善尽不善尽来说，先说不尽持戒，持戒是难得，可是呢尽戒清净的戒呢，正知正戒是比清净的戒更为重要。凡是没有清净的知见呢，一定是破戒的。所以我们常在说，就是破戒呢比破戒的过失 还要大哈，因为你不认为它是这种罪恶一种过失的话，那你吃的戒，我们在说那个 IS 啊，就是斯里兰啊，不是什么伊斯兰教，他们有一个算一个支派，他是 IS， 他们圣战嘛哈，那为了排除异己，所以他们不认为这种杀敌人这种过失的话，这种见解，这种错误见解，他不认为是错误的话，所以他们就认为合理化他们所的行为嘛，所以他们就认为杀人不是一种罪恶。可是从一般的人，就是我们所谓人类的这种道德规范来说，你无辜杀害人，这个就是一种过失啊，这种罪恶。那当然佛教所讲的这种戒律更是如此，我们在说杀盗淫妄，就算是出家的戒律，基本上这个是根本，我们说杀盗淫妄是性罪或是性戒，就是本质上是过失啊，就是罪恶，本质就是罪恶，不管你有没有受持这个戒，你做这种行为，你就是遭受，将来就会遭受苦果，所以叫本质，所以叫性罪，本质就是这种过失。那虽然我们出家戒，等一下又看到出家戒有很多条，可是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的。第一个大部分就是跟这个性戒有关系的，不管是比较重、比较轻的，比较重就是杀死人嘛，比较轻就是可能没有杀到人，可能杀动物等等，这是算过失。那除了这个跟性戒有关系之外的，不管是大的过失、小的过失之外，有一部分就是所谓的机嫌，只要有当时社会的人跟佛陀反映你的出家弟子为什么这么做，佛就会自戒。就像我上次所举例的，为什么晚上不能吃，就是晚上还有人去托钵，人家说你们出家修行不是应该好好用功啊，为什么傍晚的还有人去托钵，结果托钵又害人家怎样，所以就有人去反映了。所以出家人的戒律有某些部分，那不持经营这个也是，就是为什么会立这个不持经营，说你出家人修行为什么要拿钱，所以就有人反映。所以有两大部分，一个是真的是本身是过失是罪恶的佛自戒，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机嫌，只要社会上有人机嫌。那如果我不知道，如果佛还在世，现在大家用手机，有人说出家人怎么用手机，他可能就会自说出家人不能用手机啊。那所以那时候不是没有所谓的香烟啊，没有槟榔之类，所以有些看得到，我当然这边说不是说谁不好，我是说有这个现象，南传的国家他们是有些法师他们是有对啊。对啊都有啊。对，好，那我们再回来看看这个了哈。看完老师继续讲说，接下来要介绍的、要说明的四种哦，比丘呢是感觉上好像是持戒清净，事实上它是破戒的哈。所以它这边是我说它是在跟空有没有相应嘛？就我们在练这个183页这个注脚493。善尽啊，就清净持戒是怎样？就是要跟没有要去除这我所见啊。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基本上我们都是持戒不清净啊。不过就是要知道了，我们要朝向这个方向。好，第一类的就是有我论的啊，有我论的啊。那有一类的比丘能具足受持戒法啊，对于有所违犯的大罪啊，像波罗夷。甚至不是打小罪，像土基罗恶作的哈。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主角，他都很清楚哈，那也害怕说犯到这，不管所以等于说是大小等持哈，对戒律的态度是大小等持哈。所以在这一切这大小一切罪中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非常害怕哈，害怕犯罪而堕落了哈。那所以对所闻戒法都可以实行，做到所谓的身业、口业、意业清净，乃至在经济生活，就是正命清净哈。那这个事清净呢，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注脚。那可以做到这些当然是很难得，可是呢，接着又说那这一类的比丘宣说有我论， 什么是有我论呢？就是主张在生死轮回戏佛解脱中呢，有一个生命的主体，这个称为真我、大我或是不可说我。这个基本上这种见解会比较像是佛陀那时候的外道了哈，就是外道才会认为有个轮回的主体。那由于宣说有我与佛说的无我正见呢相违背哈，所以这一类的哈，这是第一类的破戒而视持戒，好像是善持戒的人了。那接着他要解释为什么称为破戒呢？那为什么戒是怎样的意涵？就是依佛法说呢，依法摄身，依法自戒。戒是为了令人随顺正法，去入正法，就是修行啊，跟正法相应而安立的，而制定的嘛。所以我刚刚说了，除了本身是罪恶，一定不行的，就是四根本，杀盗淫妄嘛。那这四根本有其他附属的小的比较轻微的戒了，那这是一类的。另外的就是机嫌。好，接着看最后一行223最后一行，如思想还有主见根本违反了空无我性的正法，那他所持的都与所谓的法相违，或以诸法实相相违的话，那这个就不成戒了，就等于说佛自戒的那种的本怀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更容易的修行。为什么也是什么密护根门嘛。好，另外呢，再者在224这边所提到的，而且呢戒就是梵语叫斯罗希拉，是清凉意。可是取我着相是细论分别的根源，是一切烦恼所依止。这边的依止就是我们前面在提到的那个依止，就是依着处了，依着处嘛。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取相有我执的话，就还是烦恼炽盛，那这个炽盛跟戒清凉意是相违背，这个等一下注脚会看到。好，所以如来说依戒修定乃至修慧而解脱嘛，那这是佛自戒的根本意趣。虽然戒是最好感觉上是最基础，可是基础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从这个根本立场来说，有我论者所持的境界不能依此而解脱，就是因为根源上啊他的见解是错误的，所以他认为所持的境界基本上没办法。我们才说的你要什么叫戒真上学嘛，就是你要依着这个戒而修这个定，你知见都不正确，你修的定就会可能就是未左或是邪定，那你没办法再进修慧了。当然你可以修慧了，可能你的慧就没办法导致解脱嘛。所以这边所讲就是有我论者所持的境界不能依这样子而得解脱，也是这个意思。那也不能依这样子得清凉，这边清凉譬如就是解脱，简单的说就是违反了如来这个清净自戒的这个本意，就是以有我论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注脚呢我们先看一下前面的三个二二二的注脚583，这边所讲的是给诸位有个概念的就是戒律或者是不管是出家戒还是当然是出家戒啦，声闻戒就是在家戒没有分那么细啦，出家戒里面又可以分为五个类别那瓜佛一在原始圣教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里面提到从犯罪的轻重分为五大类第一个叫波罗夷，那它的意翻译意义就是他胜处或者是堕不辱，是最严重的罪行。那如果是根本罪的话，那就是失去出家人身份。第二类叫僧伽婆舍沙，僧伽婆舍沙这个也都是意音，他这个后面也有梵文，意思就是生产，就是好像重伤命未绝还可以救治的一样的意思。 好，第三类呢，一样看注脚栏，好，在223页。第三个叫波一体，就是舵，好，第四个叫波罗提提舍尼法，这个叫对说。所以犯到这一类罪是比较轻的，所以对一个比丘承认自己的过失就可以。那第五类是重学法，就是学就是应该要学的事情，所以在每一个文脉的最后都会应当学。那这跟前四类的不一样，前四类的 结尾就会说是波罗夷，是波夷体，是不一样。那依五部而成立五罪具，那 与这第五部相当，生起律就大众系，大众系所传的他众学法，他就说乐品仪十诵律，这说一切有部的算古啊，比较古比较早期的这个律典，十诵律叫突击罗，这个也叫二座。所以在瓜福二呢，瓜福二导师在《大圣起信论讲记》有提到，戒有轻重的分别，出家戒中像波罗夷甚至不知道是重，波一体二座，二座就是我们第五类的这个突击罗，就是我们刚本文所提到的突击罗，这是比较轻的。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注脚584，一样在223页，这584讲的是四种清净，四清净。导师在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提到四清净，就是对应我们本文这边所讲的身业口业意业清净之外，还有一个正命清净，就是正当的经济来源。那四清净是身行清净、语行清净、还有意行清净、命行清净。那身与意三清净也称为三妙行。那可以内容是就是身清净它所包含的是要什么离沙身，还有离不逾矩，还有离淫。那出家重担是断淫嘛。那语清净是离妄语、两舌、二口、七欲。意清净是无贪无嗔，还有正见。所以三清净就是十善，那四清净就是十善、十善法、十善加正命，这个比戒具足还多了无贪无嗔正见，这个意清净。虽然身与七善被称为圣戒，圣者所具的戒，那无贪无嗔正见是七善的因缘，就是说你有办法让这七个善行清净，基本上你就是要无贪无嗔还有具正见才有办法，所以这个叫做因缘，就是它的条件或是原因的。所以可以说意三善意清净是身与善行的动力。但佛法所说的戒呢，不只是身与的行为，更是内在的清净，所以是意业要清净嘛。所以这个是我们这边是让你可以把它理解，他们这边所谓的意业清净，无贪无嗔正见，这边正见就是大圣所强调的一切法空的道理。当然这个不同学派或者不同的派别的主张会不一样的，不过我们这部经讲的就是你所持的你的意清净是要跟所谓的空法相应的。好，我们看一下585，一样是初级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这边要说明是依法摄身，依法摄身是说组合身众的一切制度是依于法，依于法而立的身制，有助于修正，有助于佛法的增长扩大。所以这边所讲的依法摄身、依法自戒，戒就是要让我们随顺正法、趋入正法，所以这边是就是要一样是这个道理的。可是僧团呢，或者是僧伽制度呢，并不是只是关心身心的修正，而是有关大众。那这个我后面也会提到啦，就持戒虽然是世俗的，可是会跟一些人，跟我们不是只有团体内部，外部也是有相关。那 老师在《佛在人间》那本书有提到了，就他那时候提到是，刚就是佛教刚光复之后，那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还是多数是出家团体嘛，所以他建议应该要成立在家团体。可是实际上在家团体应该也是要有这个原则的，就是说成立在家团体应该也是要帮助我们身心修正修行啊，就是在这个团体里面也是要帮助我们可以好好的安身心，好好的修行，这个应该也是通的啦。虽然这边讲是出家团体，基本上这个也是通于在家团体。好，这边是稍微提一下。那我们再看一样是注脚啦，在224页。在586是大比菩萨论224页这边。契经说戒或名施若或名行或名主或名妾，妾就是放东西的箱子。那言施若者清凉意，那是什么意思？畏呢就是所谓的畏嘛，那畏恶呢能令身心热闹，戒能安适调适我们身心，所以称为清凉。又恶能招恶去热闹，戒招三聚，所以称为清凉。好，我们再看瓜府二了。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290页这边提到，戒的意义是什么？从文字上就中文字啊说，就是有戒慎警戒的意思。那这个字是从梵语翻过来，主要有两个，就是有两个梵文字翻成这个戒字。第一类第一种就是学或是学处，古来就翻为戒，学而不许违犯的，所以古就是你应该要学的，不可违犯的，这个称为戒，所以有戒除戒绝的意思。那在三学当中，戒学的原语叫施罗希腊，那也翻为戒，所以中文字这个意思懂吗？中文字一样是戒，可是它对应了两个梵文，一个叫学处或是学这个梵文字，它也被翻成戒，那这个意涵就是有戒除戒绝，就不许违犯的意思的，就是学这些内容不许违犯，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学处。那第二类就是在三学里面的戒学，那这个是用施罗这个梵文字来翻译。那为什么叫施罗？施罗如果我们还有印象的话，在大智度论叫性善的，性善啊，导师这边身上有解释，施罗是善的习性，善的习性，所以此言性善，此言性善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智论里面的这四个字，大智度论里面的此言性善，这个是大智论里面的这个夹注号了，所以是戒的体相，有力的防护过失，修行善法，成为做善的主要动力，主动力。好，我们到这里先说明，就是说施罗这个梵文字希腊本身，我之前有说过，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习惯啦，就语词上它就是习惯，不过在佛法上特别强调是善的习性，就善的习惯，善的习惯。好，我们接着看，施罗可说是人类生就有的，那因为不断为善而力量增强，所以不论有佛出世，就出世可以受戒，或是没有佛出世，或者佛出世而不知道就不受戒，都是施罗，所以叫戒善，就是它本质是善，或是善的习性，所以施罗，施罗又叫做性善，是这个意思，是善的习性。好，我们接着看一下注脚的587，这个也是蛮有趣的，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过这段文，就是有些经中说萨迦耶见是生死根本，萨迦耶见我见嘛， 那我们这部经前面有提到，就自性见或者我见哦。既说无明是生死根本，何以更说萨迦耶见是根本？好，所以有的说无明嘛，有的是说我见啊。那生死根本怎么会有差别哈？那这划线就是重点哈。要理解到的是什么？无明不是一般的无知啊，哈，就是我之前有举例的哈，无明这个语词就是无知，不知道嘛。所以我不知道煮饭，不知道煮菜，它会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吗？不是啊。所以这边所讲，无明不是一般的无知，是专指执着实有我法的自信的无知的哈。所以我们本来是无我，我们认为是有个我，本来法有无自信，我们认为有个自信嘛，这就是无知啊。所以分别来说，执法有实自性的叫法我见，执我有实自性的叫人我见啊。那这个就是萨迦耶见了，人我见就是萨迦耶见嘛，就我生见、有生见或我生见。无明是通于我法上的蒙昧，还是不清楚了、啊？对我、对众生上的不清楚，对法的不清楚，哦，这是无明哦。不悟空义而执，就是没有了解空义，或是没有体证空义而执实自信嘛。所以萨迦耶见呢，仅于生死流转的主体人我之上说了。哦，等于说事实上，你最我们之前有说嘛，哦，就是凡圣的差别，哦，就通声闻。凡圣的差别在有没有断我执嘛，哦？都断我执，基本上就是圣者，就是圣者的哈。哦，圣者是出国以上的哈，他已经断我执。可是我们又常说，哎，大圣强调除了我执之外，对法也没有执着，哈，所以又进步在要遍观一切法，也是无自性。好，那我们看为本文呢，哈，224页本文，接着要讲第二类，哈，第二类比丘，哈，另外一类的比丘是。能诵持戒律，熟悉律部的开遮持犯，开就是开源，所以它是听许的，遮是遮止，就不行，什么时候是开，什么是开源，什么时候不行，什么是持，什么是犯。举例啊，有一年好像是饥荒嘛，饥荒，所以佛是日中一时啊，佛是日中一时，所以有一年饥荒比丘偷不到食物嘛，齁，那这应该是印象中，齁，就是我印象中是如此的，齁，那就开源说早上可以吃啊。所以就有人说，欸，早上吃粥这是属于开源，齁，比较强调的日中一时，尤其是十二陀罗行的，齁，我会强调日中一时。早起诸天时嘛，日中诸佛时，所以佛只是中午吃一餐。早上有吃就是开源的，所以我这边只说什么叫开，什么叫遮啊？那开源之后呢？这个因缘过了，哦，现在没有饥荒了，哦，现在物产丰富，哦，不会偷不到食物，甚至现在有人供养，所以就会被说就开了又遮，遮了又开嘛。所以现在已经开了，现在又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就遮止，所以日中一时，哦，是这样的，哦。好，所以开遮持犯，好，这个概念，就对戒律上所说的哈如实行哦，这个可以表现出来，就是他是持戒律师，比上一类的比丘更难得，而且他也不宣说有我论，这边有我论就是认为有一个轮回的主体啊，有个轮回主体，可是他内心呢，这个身见我见没有灭，还没有断除。一切还以自我为中心，认为我可以做怎样，我可以实践等等，请翻到225页。那这样子的比丘，即使不说有我，可是思想行为还是依着我见而行，所以这个是第二类的四善持戒的比丘了。好，第三类，我们接着看225啊，有一类的比丘，他不但具足持戒，而且他持心广大，就是说他不是只有自己或者利益，他也帮助其他众生。可是呢，他还是有所谓的众生相，就是我相、人相等等。那观这些众生相而行持心，就是救度众生。 那这样子是如同一般的这种众生缘慈啊，就是我们在说这个慈悲有分三个，这个注脚有。那由于取着我人众生等相呢，所以闻一切法本来无生无相，无我相可得，无法相可得，心就会害怕嘛。他认为这个就非如佛所说啊，进行诽毁，就是毁谤的意思的哈，毁谤这样子的生生法印，就是毕竟空一切法空的道理。这是第三类的啊，四善持戒的比丘啊。好，第四类呢，我们先看为这个本文，有时间再看注脚。我们看226页哈，就有类比丘他持戒精严啊，好，那可以修具足修行这十二头陀。那头陀是梵语啊，斗首啊，斗首是什么意思啊？振奋呢？简单的说就是过得比较刻苦的生活了哦。那在十二个头陀里面哦，就是头陀行又分为这个，这我们下礼拜再从这边看。这个十二头陀里面又可以分为九支啊，十二支、十三支、十六支等等哦。那这边就列了几个了哈。导师这边在本文上面从衣着方面嘛齁，衣着方面、饮食方面、住处方面齁，所以衣着方面有二，是淡三衣，只有穿三件齁，就是穿所谓的五衣、七衣、九衣啦齁，没有再多的齁，粪扫衣他可能捡人家不要的布来做他的衣服。饮食方面有四个齁，就是常起食、不逾食，就是剩的食物呢他不吃，不是说他不吃啊，就是说他不会去留一些食物剩下来，不吃这些剩下来，应该不能说不吃剩下，就是说他不会积蓄哈，不会留一些食物哈。一坐食，就是他坐下吃一吃，起身之后就不吃了哈。节量食，就是啊，这个就很清楚。那住处方面有住的方面有五个，是住阿兰若的寂静处哈，总监住就住坟墓。那边嘛齁，树下坐，还有陆地坐，随地坐。睡眠方面就是常坐，不倒单啦齁，就坐他不卧，就算睡觉也是如此。如果照导师这边的话，应该是算这算几个 ?11 个。可是这有些这个都是有意说啦，头陀行我觉得这有意说。好，我们再翻到227页。这样子的苦行头陀呢，心中见有所得哈，以为有法可得啊，是有法性可证，违法呢性空不可得的证法。这是第四类的四善持戒的比丘了哈。我们看解说了哈，从这四类来说啊，凡是取向着有执我利我的哈，他们的知见与世俗外道一致哈。所以不管他们怎么持戒也都是破戒，违反如来戒法的真义。所以这个刚我们前面一开始说的，或者对应这个186页的好像不太一样，取向着有执我。好，下礼拜呢我们从这边开，就是从应该是从前面我们会再来看一下一些注脚了。我们可能从225页开始看几个注脚。好，那你们回去再对应一下，你们觉得这取向着有执我利我个别对应什么？这个应该跟我们在刚说186页注脚493那个是不是一样吗？我们下礼拜再来看。好，我们请合掌。